好，
大家吉祥如意。
萨萨那佛那没有
佛教啊，没有限制。他是无论是出生在哪里，无论是哪个国籍，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小孩还是这个老人，还是成人，每个人都可以修行。如果修对的话，而且如果量足够的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可以抵达法。因此法真正的法它是中性的，它是属于世间的资产，每个人都有权利可以来接触，可以来变成主人，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修行是否正确，而且修的量是否够。有的人修行是对的，但是修的量不够，有时候修行有时候不修行，那是不可能有领悟法的那一天的。在别的之前，我们必须先要理解我们来修行，我们说号称我们自己是佛教徒，这个佛教的最绝顶的这个教导是什么？其实就是四圣谛。在佛陀这个悟道成佛的时候，他说他悟道的是四圣谛，因此只要四圣谛依然还存在，佛教就依然还存在。在经典里面喜欢号称说，即便是五戒只要还剩下其中的一戒，佛教都还没有消失，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所有的戒啊，它实际上在佛陀之前就已经有了。真正的这个来指标说这个佛教是在还是不在，取决于是否还有人这个领悟是圣地吗？如果能够领悟是圣地，那我们就是完完全全的佛教徒。在佛陀悟道成佛的早期，他说他审视过了，他知道说是圣地啊，是苦集灭道，他已经知道了。他知道这个也就是职责，这个对于苦及灭道的职责，他而且知道这个，而且他已经把这个职责已经尽完了。那如果说他还不知道四圣地，他不知道对四圣地的每一条的职责是什么，他还没有把这个职责没有去做。这个四圣谛的四条没有把这个职责做完的话，他就不会这个自我验证说自己是正等正觉的佛陀了。他之所以能够悟到正等正觉的佛陀，是因为四圣谛。所以我们想要学要认识真正的佛教，到了某一点我们必须要彻底的证悟四圣谛。四圣谛一开始就是苦，苦。因此真正的佛教他并没有追求去修行，是为了要这个幸运吉祥，这个想变成天神，想变成仙，想去上到天堂，想变成梵天，或者是想这个当富翁富婆，那个并不是佛教这个佛陀的主要的本怀。我们真正佛教的最高的点是这个苦的这个板块，怎么样做我们才可以不苦？我们要想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苦呢？这个是我们真正需要在佛教里面获得最高的答案。佛陀就回答这个板块，就是苦和这个苦灭，它主要教是这两个板块，其实就是属于四圣谛的板块。苦啊，什么称之为苦呢？老是苦，病是苦，死亡是苦，这个是属于身体方面的苦。还有另外一个苦是属于心方面的苦，想得到某一个东西结果没有得到，那个也是苦。
เราก็เจอต้องไปเจอสิ่งที่เรา
ชอบ而且我们必然会碰到我们不喜欢的
ต้องประสบกับสิ่งที่
เราไม่อยากได้我们必然会遇到我们不想得到的这个也
很苦เราเกลียดคนคนหนึ่งมาก
比如我们特别讨厌某一个人但是我们必须要见到那个人我们会很苦
เรารักคนคนหนึ่ง
我们爱某一个人我们希望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就会苦或者我们得到了我们损失了
他เลิกรักเราไปรักคน
อื่
นหรือก็ตายไป
这个不爱我们了或者是他死去了那我们跟我们爱的分离了也会苦这个是属于心方面的苦
ปรารถนาสิ่งใด
期待什么东西没有得到什么那个也苦
เวลาเรามีความอยาก
在我们有欲望的时候无论是想要的是什么没有如愿以偿就会苦因此苦啊有两个部分是身体方面的苦我们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和心方面的苦这个跟所爱的人事物分离碰到不喜欢的人事物心里面会有难过悲伤
ความไม่สบายกายไม่สบายใจ
痛苦身体不舒服心不舒服
คือสิ่งที่เรียกว่าทุกข์
这个是个称之为苦的事物
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มีทั้งเยอะทั้งแยะอย่างนี้นะ
เจ้าหน้าที่ขันตัว
เราก็ดูไปความทุกข์ในร่างกาย
เนี่ย那我们就去看嘛身体上面的苦一旦我们出生了我们有了身体了
ร่างกายเนี่ยเป็น
ผลของกรรม它是属于业报的这个结果是果报属于果报果报那个并不是烦恼习气我们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并不是烦恼习气并不是烦恼杂
扰
那个而且并不是业它只是业的果报比如有的人这个播种好的业善业别持戒持得很好佛陀开始说他就会有很漂亮的身体比如那些天神他们的身体非常的漂亮因为他持戒持得很好
หรือบางคน
或者是有的人
สมองดี
这个大脑很好
ปัญญาดีอะไรเงี้ย
特别聪明大脑特别好因为曾经开发过智慧因此在身体这个部分身体是美还是漂亮还是不漂亮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是长寿还是短寿那个是属于这个过去的这个结果这个业的果报事实上那个已经纠正不了改变不了的我们对身体的职责就是要去为它减轻苦它苦是因为饥饿而苦我们就给它找吃的可以把苦减轻它冷然后就找衣服给它穿这样也可以减轻苦它生病了我们去看医生找药给它吃那也可以减轻苦在身体方面我们能够帮忙的就是仅仅只是减轻苦但是有一天呢这减轻不了了的有一天他必然会这个离散你怎么保护他怎么照顾他有一天必然也会离散必然会死去那一般的人呢一旦身体老了不想让他老就会苦他苦因为什么呢因为想让他不老身体生病了就会苦这是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生病他苦是因为他不想生病或是想让快一点康复会死不想死所以才会苦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领悟到身体的事实这个身体啊它出生必然被苦一直在被逼迫着这个是身体的实相避免不了的我们避免老避免病避免死是避免不了的如果我们修行我们修习毗婆舍那毗婆舍那的禅修其实就是来认识身心的实相我们有觉性不停地觉知身体这个身体已经说过了它本身就是苦对苦的职责佛陀已经一针见血地说了对苦的职责是知道而不是去断比如说我们身体呢怎么可能断呢它已经有了但是这个身体它是这个苦的温床我们必然会有老必然会有病必然会有死但是如果我们修行直到我们的心愿意接受了实相这个身体它自然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在它要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身体老就不会感觉到说我老了而且也不会有想让那不老的这样的想法因此我们就不会有心方面的苦苦啊仅仅只存在于身体但是苦再也抵达不了心这个修行啊比如我们看到身体的事实了
让改
这个身体它依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
但
是我们的心却可以不苦
那可以ของการปฏิบัติ
ในพระพุทธศาสนา佛教里面修行的这个原理
เมื่อตอนต้น
หลวงพ่อ已经说过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就是四圣谛也就是苦集灭道那佛陀也教导对苦的职责也就是我们对苦的职责对集灭道的职责对苦的职责是知道而不是断如果我们想让他不苦什么时候想让他不苦我们就会苦上加苦比如想更苦比如想不老就会苦想不病就会苦想不死就会苦想不跟爱的人分离就会苦这个欲望升起就会苦因此他并没有教导让我们要去断苦而是教导我们要去知道事实那个苦的事实刚才已经总结了说这个苦它有两个部分也就是身和心苦啊身体里面的苦一旦出生了就避免不了怎么都会苦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身体的事实他教导我们苦必须要去知道也就是知道身体的实相知道心的实相如果知道了身体的实相这个身体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就不会升起欲望想让这个身体不老不病不死一旦欲望不升起苦就仅仅只存在于身体它也再也抵达不了我们的心因此我们要不停地去觉知这个真正称之为苦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身跟心这个首先第一个很容易看到苦就是我们身体不停地去观要去看到实相说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觉得说很舒服很舒服但事实上并不舒服我们坐久一点就会酸痛这个不停地吸气不愿意呼气的话就会不舒服就会苦不停地呼气我们吸气不了比如说我们的鼻子堵住了吸气不了然后我们又会苦了那个苦到极点的时候这个身体就会死去因此这个身体的自然的状态就是被苦一直是在被逼迫我们要有决心去常常的觉知这个身体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身体动身体停不停地去觉知就是不停地这么觉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身体有的只是苦啊我们开始看到这个身体是苦啊就先去觉知身体起先不停地觉知别忘了自己别忘了身体他说苦要去知道我们不停地去觉知到身体的存在然后去观察嘛比如我们坐着一旦坐久一点就会酸就会痛我们就必须要动来动去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动呢是因为这个身体苦啊所以我们就会拼命的不停的这个动是为了逃离苦我们吸气了必须呼气我们呼气了为什么必须吸气呢因为只是意味着吸气就会苦只是意味着呼气也会苦不呼吸就会更苦因此我们在吸气是为了解除呼气的苦我们呼气是为了解除吸气的苦我们不停地换姿势行住坐卧是为了解除苦比如我们坐久一点它酸我们就会站起来站着站久一点又会酸我们就会走走久一点会特别的酸我们就会又重新坐下来坐来坐去哎，躺着更舒服了然后躺的时候也并没有真的快乐躺着我们也一会左翻身一会右翻身翻来覆去的一个晚上要翻三四十次身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必须要翻那覆去的呢因为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在被逼迫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觉知这个身体的这个动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好的宝贝有的只是苦这个称之为知苦这个是第一个职责在四圣体里面第一个职责也就是知苦关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心也有的只是苦在每一次有欲望升起每一次都会升起苦要这么去观察在起步的阶段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心里面有想要
烫在在
面。世间的人解去心里面的苦，一旦心里面有欲望，就会透过去去想办法去迎合欲望而解除这苦。别想去玩就去玩，想找对象就去找对象，想做什么就去迎合他。一旦迎合他，那个苦就会暂时的消失，很快又会被别的开始苦了起来。永远无法彻底的解决问题，因此在世间的人解除心里面的苦的方法就是去迎合欲望，是无法真的解除苦的。这个不想得到这个，又想会得到别的了，别的起先还没有对象就想要有对象，有了对象了之后想要老婆，有了老婆之后又很厌倦了想离婚，又会想有了，然后这个欲望想要从来没有止境的那一天。佛陀有一个比喻，这个欲望它非常的宽广，就像大海一样的，不停地把水加进去，这个注入多少水都不会满的。欲望想要，无论我们迎合它多少，欲望也不会没有的，没有了这个又会想得到别的了。因此佛陀才会没有教导我们去迎合烦恼杂染，也就是欲望。他教导我们说，这个苦因也就是极地要去断，别去一直迎合他，迎合他，那我们只会一直更变成欲望的奴隶，他就会一直控制掌控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必须要身体也很累，心也很疲惫，是因为我们需要迎合欲望。因此迎合欲望的方法并不是这个彻底能够解除辛苦的方面的这个方法，只是暂时的解除而已。这个升起的想法说，哎，那怎么样做我们才可以不迎合欲望呢？有的人，有的这个道场，有的这个宗教，有的教派，他们就会说，我们直接去排斥，想吃我们就不吃，想睡我们就不睡，想舒服呢，那就是坐在这个钉子上面，坐在刺上面，去不停地折磨他，希望说有一天可以欲望止息。这个折磨身体的方法，或者是折磨心的方法，并没有真的解除心里面的欲望，我们被骗了。比如，我们一旦迎合烦恼杂染，我们就会输，对吗？那我们就努力的跟他战抗争，不愿意迎合烦恼杂染，就拼命的跟心去对抗，违背心意，拼命打压身打压心，知道心非常的苦闷，我们无法断心方面的苦。比如我们折磨自己不吃不喝之类的，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在迎合烦恼杂染的，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说那个我们正在迷失，我们有这个错误的这个见解和信仰，我们以为说我们不停地排斥这个烦恼杂染，我们有一天会战胜烦恼杂染，但是真正让我们排斥烦恼杂染的其实就是烦恼杂染，那个就是更深一层的想要跟欲望，并不仅仅是想吃想睡想要有配偶之类的，那个是属于想战胜烦恼习气的欲望，那个还是一种欲望，还是一种想要。因此佛陀说和教导我们说，不要我们吃苦去观身，接下来我们看到身体的实相呢，身体必然会老病死，想要让这个身体不老不病不死，再也不会生气。这个我们能够断欲望，以智慧断欲望的，而不是透过压制来断，或者我们观我们自己的心，试着训练去观我们心的实相。龙婆教观心，观心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的，我们不停地去观察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呢，一会苦一会乐，一会这个好，我们的心一会由贪嗔痴，一会儿又觉知，一会儿又走神了。我们的心呢，不停地在这个变来变去，一整天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心快乐也知道，心苦也知道，心好也知道，心贪嗔痴也知道，心觉知自己也知道，心忘了自己了，迷失了也知道。不停地常常地去训练觉知，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看到事实，看到实相。这个心啊，无论是好的心还是坏的心，无论是快乐的心还是苦的心，无论心是觉知还是迷失，所有的心啊，全部都是无常的，生了全部都会灭。而且这个无论是好的心还是坏的心，我们也选择不了，无论是快乐的心还是这个苦的心，我们也命令不了，我们根本没有权利来真的可以控制得了心。这个心啊，它是无常的，不停地在变化，这个心啊，它是无我的，无法控制。 这个我们不停的去感觉到新的运动跟变化，这个称之为知苦。知道了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心啊，它也是无常的，我们的心它也是苦，我们的心也是无法控制，就好像我们在观身一样的。观身这个称之为知苦的一种，这个观心也是属于知苦的一种。因为称之为苦的其实就是名色身心五蕴，其实就是我们的身跟心。因此我们有决心不停的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充满了苦，苦因为老病死而苦，苦是因为他生病而苦，苦是因为他饥饿太饱了也会苦，没有什么东西吃也会苦，这个排泄的太多也很苦，排不出来也很困苦。我们就不停的去观这个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我们也控制这个身体，控制不了。我们命令这个身体别老，命令不了。命令这个身体说别生病，也命令不了。命令这个身体说别死，我们也命令不了。这个身体它是苦，它是无我的。如果我们有决心觉知自己的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我们就会看到每一种类的心啊，无论是好还是坏，无论是苦还是乐，他们全部都是生了就灭，是无常的。快乐的心是无常的，痛苦的心也是无常的。比如我们这么看到了之后，想要这个心有的只是快乐的这个欲望就不再升起了，因为我们知道快乐是无常的。我们挣扎拼命的去找快乐，得到了之后暂时的快乐就会消失了，因为快乐是无常的。我们看到实相的时候，这个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控制不了，这个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控制不了。多多的去看，我们就会明白事实了。这个称之为知苦。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彻底的知苦，就会自动自发的断极地、断苦因，并没有刻意的去断。这个苦因也就是欲望，就会自动自发的被断。比如说，起先举了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彻底的知道这个身体了，这个身体是无常的。生了之后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无论是老是病还是死，我们也控制不了，掌握不了，它是无我的。一旦我们这么照见，心也就没有了想要，没有了欲望，想不老，那个是不懂事。为什么要这样呢？即便是想不老，他也会老；想不病，他也会病；想不死，他也会死。一旦我们这么看到了实相呢，因为这个身体的想要跟欲望再也没有了，接下来我们这个身体里没有了想要，没有了欲望，也就不执着了。因为执着是因为有想要跟欲望作为根，因为一旦不再执着了，身体是老是病是死，我们的心都不会动摇了。我们不停地去观自己的心，我们就看到这个心有的只是无常。快乐的心是无常的，痛苦的心是无常的，好的心是无常的，贪嗔痴的心也是无常的，觉知的心也是无常的，迷失的心也是无常的。这个心有的只是无常，想要这个心是恒常的，这个欲望再也没有了。想让心恒常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那个临着于禅定的那些人，这个入定很厉害的人，这个一下子就入定的人可以维持很久的那些人，以为说这个心是恒常的，这么待着会很快乐。但是无论你入定的能力多强，到了某一天心必然会从禅定里面退出来的，怎么样都是无常的，你怎么做它都是无常的，是不可能命令让心是恒常的。而且这个心啊，是苦是乐，是好还是坏，我们也是命令不了它。心是觉知还是迷失，我们也命令不了。我们不停地去训练去观，不停地观它的事实，我们不停地去知道身体的事实，我们不停地去知道心的实相，那个就是称之为毗婆舍那的修行，那个就是知苦。在这个四念处里面，在修习毗婆舍那的禅修里面，其实就是观身观心，也就是知苦。一旦我们彻底的知苦，我们就会断苦因，也就是自动自发的断欲望。比如我们看到了事实，这个心快乐是无常的，我们过往的生命里面，我们拼命的去挣扎，拼命的去找快乐，好好的去体会。我们一整天有非常多的挣扎跟纠结，是希望可以获得快乐，希望可以心情舒畅。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事实，说快乐，心里面的快乐它只是暂时的就会灭掉，怎么呵护呵护不了的。
ความทุกข์
苦啊
ที่เกิดขึ้นในใจ
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苦
ก็ไม่ได้ถ้ามันจะทุกข์ก็ห้ามมันไม่ได้
它要苦它也禁止不了
它
苦了之后我们赶它也不走它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
那พอเราเห็นความ
จริงของจิตใจ一旦我们看到了新的实相心是无常的心是无我的控制不了
ความยึดถือ
执着欲望想要跟欲望就会灭掉
อย่างเรารู
้比如我们知道说
ความสุข
ความสุขไม่ยั่งยืน是不长久的
จิตใจเราก็ยังหมด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ที่จะได้ความสุข
我们的心想要得到快乐的这个欲望就没有了也就不再挣扎去找快乐今天我们拼命的去挣扎去纠结然后其实就是挣扎着找快乐挣扎着逃避苦所有的挣扎所有的欲望把它浓缩下来其实想让这个身想让心快乐想让这个身想让这个心离苦这个欲望就只有这一些而已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事实心里面的快乐也是不长久的暂时的存在就会灭掉心里面的苦也是不长久的为什么要讨厌它呢它来了之后就会走快乐它也是来了就走一旦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就会发现苦跟乐它是平等的
就是它是同样都是无常的
也就是说它同样都是无常的它是无法控制的控制不了我们怎么去强迫让它快乐也强迫不了禁止它苦也禁止不了一旦我们看到了苦跟乐它是平等的是在三法印里面其实平等的它是无常的它同样都是无常的它同样都是无法控制的一旦这么照见心也就没有了欲望那为什么想要让心快乐然后拼命的去挣扎去累我们的生命那么疲惫为了什么为了那个不长久的快乐吗那个值得吗把生命全部都倾注进去了希望得到快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过快乐有非常多的人工作从这个一大早就开始工作工作到半夜生工作非常的繁重希望说有非常多的钱了之后有一天会快乐然后不停的工作非常的精进啊这个开始有很多钱了发财了有很多的钱了但是没有时间花钱没有快乐一整天都只是苦闷压力很大工作的压力特别大但是年纪大了钱也多了这个身体也不健康了有多少钱呢都把它付给了这个医院付给了医生这个医生的费用药钱这个工作到死是为了希望可以有钱都要付给这个医生付给这个买药生命没有快乐中国人以前的人这个也会教说我们的人的生命啊没有真正的快乐比如我们小时候我们的身体很健康我们的时间有但是我们有钱小时候想得到什么都要求父母跟父母伸手跟哥哥姐姐伸手我们无法靠自己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了因为我们工作小时候时间很多一旦年轻了必须要工作从早到晚工作我们的身体依然很健康但是呢我们有钱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但是没有时间找真正的快乐一旦我们老了没有做什么了有时间也许存了很多钱但是身体不好了身体不健康了因此在年轻的小的时候苦是因为没有钱在这个中年的时候很苦因为他没有时间在老的时候他苦是因为健康状况不好了这个生命啊从来没有圆满过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圆满过这个所以如果没有明白自己的生命没有来认识自己的身心我们就会一直这个随众像别人那么做了而去做以前农坡也是那样子的小时候呢也会用心去读书非常勤奋的刻苦的学习学的成绩很好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勤奋的工作赚钱这个存钱就像别人那么做自己的那么做别人学习读书我们也读书别人这个工作我们也工作别人成家我们也成家有一天就开始困惑了哎，那有什么是长久的呢这个麦琪
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
麦琪看龙婆修行。
这个麦琪看到龙婆修行，从小时候就开始修行了。龙婆也教这个麦琪修行。这个麦琪也会感觉说，如果依然是居士的话，那个赚钱永远没有尽头。麦琪是无法很认真的修行的，一整天只是想着工作之内的事情。麦琪所以就会邀请这个龙婆说要不要出家。龙婆本来就想出家了，那邀请出家就立马出家了。一旦自己出家了之后，自己有时间了，看到没，在出家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老，身体也还比较健康。出家了之后而且不需要花很多钱，这个完全就可以把时间拿来去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所以自己会发现这个生命中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遇见了快乐，找到了快乐。这个拼命的去挣扎跟纠结，我们是希望快乐，我们想不苦。但是一旦我们动手，真的动手修行呢，我们不停的去了解身体的实相，不停的去了解心的实相，我们愿意接受事实了，说这个身体啊，它是无常的，是苦，无法控制，它是无我的。这个我们的心愿意接受事相，说这个心也是无常的，苦无我的。这个欲望想要想让这个身体不苦的欲望就也不会升起，想要这个心有的只是快乐的欲望，这也不会升起，因为我们就看到了快乐是无常的。一旦心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想要，心也就没有执着，对于身心也不再有执着跟抓取，也就不再有挣扎。比如我们执着这个身体，对吗？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挣扎跟纠结，是希望它不老不病不死。一旦它老了之后，我们就会努力的去找药给它吃，这个给他注射这个肉毒素那个除皱，然后这个皮松了就拉皮，找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拼命的去找方法，但最后还是逃避不了事实。也就是说这个脸看起来不老，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器官都已经老了，那个并没有真正的快乐。一旦我们看到了身体的事实，我们不会因为身体而苦了，我们看到了新的事实，我们也就不会因为这个所有的欲望而有快乐了。心摆脱了欲望，心也就没有挣扎，没有了造作，抵达那个称之为涅槃的事物。这个涅槃它是宁静快乐，是宁静，是极静。如果问我们说涅槃是什么，如果谁问我们的话，我们作为佛教徒别回答说涅槃是某一个国土，是这个什么极乐世界，什么有阿罗汉，这个佛陀很多在里面，这个仅仅只是一个善巧跟方便，古人的一个善巧跟方便来骗那些根基还比较钝的人，这个说想到先去做梦，梦到那样的涅槃。但是一旦我们这个根基腻了，我们不停地去修行，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涅槃，涅槃是宁静，心不再有挣扎，不再造作，那是它宁静。真正宁静的心是有无穷无尽的快乐的。这个没有快乐或者是不停的挣扎的心，因为有欲望驱动着不停挣扎的心，其实就是因为欲望。但如果契入了事实实相，身心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这个它是无常苦我的现象，那个称之为它是苦。这个欲望再也心里面再也不会升起，不会想要，自然这个身体不老不变不死，没有了欲望，说想要这个心只是碰到意味好的这个现象，不会碰到那些不喜欢的现象。事实上我们选择不了，我们会碰到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我们选择不了，那个是属于果报。因为有业，因为有恶业现前呢，我们必然会碰到不好的这个境界，有善业现前，我们必然会碰到好的境界。我们一旦不停地去修行，多多地去修行，不停地去了解身，不停地去了解心，多多地去知苦，就会看到身的实相，看到心的实相。一旦看到了身体的实相， 想要这个欲望再也不会升起，想要其实就想让身体快乐，想让身体不苦。我们不停的去了解，多多了解新的实相，我们也就没有了想要，没有了欲望。为什么？因为只是有想让心快乐，想让心不苦。但是我们不停的去了解的实相，也就没有了欲望，因为愿意接受事实，接受实相。别说我们老了，别龙婆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比如说如果我们老了，如果我们接受不了事实，我们就苦。但是如果我们老了，我们接受了事实，我们很自豪，我们这个生命活到老的这个程度，很多非常多的人，这个在年轻的时候死了，在小的时候就死了，而我们真的有福报，我们现在活到老了，这个老出现了之后，并不是值得很悲伤的事情，依然很心满意足，依然可以宁静跟快乐。也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正在呈现的现象，当下所拥有的这个状态，心就可以不苦，心就没有欲望升起。比如说我们接受不了，说我们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心就会有欲望，想不老，想不病，想不死，我们就会苦。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接受得了事实，说这个所有的在我们心里面经历的所有的境界，他们全部都是不长久的，这个快乐的感觉是无常的，苦也是无常的，好也是无常的，坏也是无常的，这个满意的画面也是无常的，满意的声音也是无常的，这个满意的气味也是无常的，满意的味道也是无常的，满意的接触也是无常的，无论什么心所感知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不长久的。心如果能够接受这一点，心就在不再有饥饿，不再挣扎，不停地去找快乐了。心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挣扎，那个心啊就会抵达宁静跟快乐。涅槃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涅槃是宁静的特质，它宁静于什么？宁静于所有的造作。这个心的所有的这个造作，它是源自于欲望，欲望源自于我们没有看到身心的实相，没有对身心做到如实观。如果我们对身心做如实观的话，那个称之为产生了明，就可以断无明。无明其实就是没有如实的看到身心的实相，一旦我们看到了它的实时，我们就没有了欲望，一旦没有了欲望，就没有了挣扎跟造作，心就没有挣扎跟造作。心不挣扎不造作，它就会抵达无为。无为其实就是涅槃的另外一个名字，涅槃有好几个名字，涅槃是这个宁静的一个状态，涅槃是这个不再造作的状态，这个称之为无为。涅槃是我们已经摆脱了对于名色身心的执着，这个抓取，这个称之为解脱。因此它有好几个名字，总而言之其实就是心是自由的，其实从所有的境界里面自由自在，无论是好还是坏，是苦是乐，无论在身体里面发生什么，心依然是对身体是自由的。无论是这个好的境界还是不好的境界来了，心也是对所有的境界都是自由的。阿罗汉会看到不好的境界吗？比如会看到不漂亮的画面，会看到脏的，会闻到臭味吗？阿罗汉依然有鼻子，依然还闻到气味，对吗？这个在吃饭的时候知道味道吗？知道。因此阿罗汉他也会看到好的画面不好的画面，有时候听到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有时候会有善哉，他们听法了之后很善哉，有的人会骂，这个好的声音不好的声音这个避免不了的。但是呢，最重要的在于接触的境界了之后，心不再动摇，无论那个境界是好还是不好，心都是很舒服的，是宁静极静和谐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干扰让心可以动荡起伏了，那个我们就会抵达这样真正的宁静跟快乐。世间的快乐龙婆非常认识，因为龙婆在出家之前呢，龙婆跟我们一样是居士，龙婆这个家庭很好，这个家庭很温暖很幸福，有钱花而且用不完，有快乐很舒服，生命非常的舒服轻松，但是心啊骨子里面都会觉得好像缺些什么东西。这个自己修行久了就会知道，世间的快乐都是不长久的， 必然会有比这个更超越的快乐，世间的这样的快乐龙婆依然不满足。随着自己不停的修行，直到心抵达真正的宁静跟快乐，我们自己就会知道了这个在心已经摆脱了欲望，摆脱了挣扎跟造作，因为这个智慧，因为彻底的彻见到身心的实相，所以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挣扎跟造作，心就会抵达极静快乐，会抵达宁静，抵达快乐。佛陀开始说，别的快乐跟宁静的快乐相提并论的快乐不存在，最高的快乐其实就是涅槃，那个是已经摆脱了造作的快乐。我们大概看得到修行的画面吗？这个是属于修行的一个整体的画面。我们修行，我们要不停的去知苦，也就是去不停的观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的心，我们的身体存在，我们的心存在，我们不停的去觉知，我们的身体有运动变化，我们的心有运动变化，我们不停的去觉知，觉知不停的觉知，直到我们看到事实，心能够接受得了事实，这个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心是无常苦无我的。一旦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话，所有的欲望想要再也不会生气，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想要都是源自于我们接受不了正在呈现的事实。比如我们没有快乐，我们想得到快乐，我们想得到什么，那个实际上是我们想得到我们没有的那些东西。一旦我们有了快乐，我们希望快乐一直待着。事实上这个为什么必须要想让快乐一直待着呢？因为这个一直待着的快乐不存在，那个我们想得到的全都是不存在的现象。我们已经有了的东西我们不会有想要了的，我们想要那些不存在的，那个无常的我们希望它常的，苦的事物我们希望它快乐，它快乐了我们希望它不停的快乐，永远没有止境。我们修行了，我们要看到身体的实相，看到心的实相，这样可以断欲望。一旦我们的心能够断欲望了，心就不再挣扎，心就会抵达宁静快乐，那个就是真正的涅槃。世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价值了。别有的人以为说钱是很有价值的，刚才你说过了，有钱对吗？我们这个工作有钱，但是没有时间花钱，没有时间找快乐。一旦我们老了之后，我们有钱了，我们就把钱必须要付给医生，全部都交给医院了，这个身体也不够健康的去找快乐，我们的生命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是欠缺的，小孩有小孩的苦，这个年轻有年轻的苦，老的时候有老的苦。因此这个是生命的实相，如果能够接受生命的实相，我们就可以不苦。因此我们要不停的去认识自己的身，探究自己的心，直到能够接受生命的实相，就可以不苦。大概明白吗？这个苦是因为有想要有欲望，有想要有欲望是因为没有看到身心的事实，所以就会想让这个身心啊一直是好的，一直有快乐，根本没有任何的苦。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不停的觉知身，不停的去觉知自己的心，有一天这个心能够接受得了事实，一旦能够接受得了事实，欲望再也不会生气，欲望不生气。一旦欲望不生气，心就会抵达宁静快乐。涅槃就是这个欲望止息的状态，那个称之为涅槃。涅槃的那个并不是某一个世间，涅槃就是欲望止息的状态。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了欲望，我们的心就会抵达极
境。
如果我们彻底的看到身心的实相，它是无常苦和无我的，我们才能够彻底断欲望。因此龙婆或者是阿姜怂才尊者或者麦琪妈妈，那个来帮忙教我们大家的，那教导就是教导修行的方法，要让我们觉知身，要怎么觉知，要是怎么正确的才能觉知，才能看到三法印，觉知心要怎么去觉知才能看到三法印。那个就是实修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因此龙婆今天教导的这个原则是整体的概貌，是一个大概的原理。我们必须要知道身心的实相，一旦知道身心的实相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了欲望，一旦没有了欲望，心也就没有了苦，就会抵达涅槃。 要想知道身心的实相要怎么可以知道呢，我们就接下来继续学习这个，每一位老师就会有一些善巧跟方便，有的自己的一些艺术来去观自己的身心，会有一些艺术跟善巧跟方便，每一个人也许是不一样的，听好几个人说了之后，哎，为什么会有不一样呢？因为这个修行啊，它是一门艺术。这个真正修行的原理其实就是龙婆今天教的这个，其实就是四圣谛的原理，苦要知道，集要去断，我们就会彻见灭谛，就会升起圣道，它的原理就在这里。那我们也讲知苦要怎么知呢，这个称之为苦的心，有生有心，那是先观生还是先观心呢？有的人先要观生，有的人先要观心，那观心那也好几种方式观，有的人会先观苦乐，有的人会观这个心，有善也知道，心有不善也知道，有的人会去观这个心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六根的生灭。那看到没，这个修行的方法非常的多，那因此要想来到那一点之前，我们必须先要牢牢地抓住原理，我们必须要去观身观心，去如实观。一旦我们能够如实观身心，我们就没有的了欲望，一旦没有了欲望就没有了苦，如实的去观身观心，那个就称之为我们已经有了明，可以清楚无明了，能够清楚无明，欲望就不会升起，这个执取也就是执着抓取不会升起，这个有也就是心里的挣扎跟造作不会升起，这个生也就是进去执着抓取眼耳鼻舌身意就不会升起，苦也不会升起了。那个至于这个修行这一块，我们就要去看修行啊，它非常的宽广，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器秉性是差别很大的，比如有的人喜欢修禅定，那也会有修行的方法，对于那些喜欢修定的人的方法去训练入定，入定呢那有很多种方式，这个方法又很多无穷无尽，比如这个光呼吸也可以入定，这个思维这个身体头发皮肤指甲牙齿也可以入定，这个不停的修慈悲观，不停的修慈悲观也可以入定，有的人必须要入定他喜欢，一旦能入定了，有的人就会用方法从禅定退出来之后在外面开发智慧，有的人入定了之后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也有可以，因此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入不了定了，那我们就需要训练这个一瞬间的禅定，这个称之为刹那定，心走神了知道，走神了知道，不停的去训练，最后我们的心就会能够觉知独立凸显安住起来，一旦我们的心安住独立凸显了，这个身体动觉心，心以安住的心去觉知，心有任何的变化心去觉知，以安住起中立的心去觉知，保持中立的心去觉知，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智慧其实就是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这个身体是苦，这个心是苦，因此就会有很多的玩具，就很多的修行的方法，接下来又会有这个修行的一些善巧跟方便，这个都是属于私人定制，是很个性化的，比如说龙婆，如果龙婆的心散乱，像以前是居士的时候心散乱，龙婆就会来修安般念，龙婆也并没有教每一个人来修安般念，有的人修不了，这个去观呼吸怎么样都不宁静，越去观呼吸越散乱，那去继续用别的禅修的业处，这个为了宁静的禅修的业处总共有40种呢。至于用于开发智慧的禅修的业处，那个既可以先修禅定后面再开发智慧，先这个开发智慧和修禅定同步进行，先开发智慧禅定后面升起，有三个主要的路线，这个开发智慧又分开，是先观身还是先观感受，也是先观苦乐还是观行运，是照着好先去观行运，或者是有的人直接观心，心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这个擅长的。我们如果修行直到来到最顶点了，就好像我们已经来到了山顶，我们就会看到这个60度的这个全貌，往哪个方向我们都会看得到。爬到山上有各个路线，但是只是某一些路可能会掉到悬崖，有的地方会比较陡，但是有的人就很喜欢就是爬这个悬崖，他会很快乐。
บางคนต้องมีทางละ
ท่า那有的人必须要有这个捷径很平坦他才会上你准每一个人修行的时候的根基秉性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去看说这个哪个禅修业处适合我们自己但是无论是修哪种类型的禅修的业处这个原理必须正确这个修行的原理必须正确因此龙婆这个把整个概貌图交给大家这个是属于一个大的概貌图就类似于这个是属于整个中国的一个这个地图但是说每个老师呢就好像是每个老师出生在不同的省份这个老师他就会比较熟练这个省份这个老师会对这个省份比较熟悉那不一样了但是一旦会修行了之后就类似于这个来到这个卫星上面就会看到整个中国因此我们别受到惊吓如果每一个指导老师教的不一样我们别受到惊吓其实那个是就是因为他对于每一个省份的比较熟悉这个程度所以导致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所有的这个指导老师他们都是一样的也就是龙婆所教导的这个四圣谛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大家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停地去修行接下来我们就会明白四圣谛那在我们大家去教弟子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特长熟练的地方就不一样如果我们没有来到这个山顶我们这一点很熟练我们曾经是从东方爬山我们就会对这边比较熟悉如果谁问我们说我们要爬这座山怎么爬我们就会告诉他你必须要从这个东面爬这个是最好的另外一个人他是从西面爬山的他只知道那一点他说必须要从这个地方爬但是如果当他来到山顶的时候就会知道了真的能爬到山的时候周围到处都是而且这个掉到那个悬崖的周围到处都有这个修对也可能修错也可能所有种类的长修业处都有可能没有哪个长修业处比哪个长修业处更好如果原理是正确的都是对的如果原理是错的全都错了今天龙婆讲法就讲到这里应该就够了如果讲得更多的话就会累我们大家会接受不了现在这个程度大家能接受得了能感觉到吗我们大家很兴奋龙婆看到我们大家的心是很兴奋的很这个雄赳赳气昂的是特别想修行了的这个状态要去看嘛这个想要也是无常的很快就会想偷懒了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我们大家就要去跟这个指导老师们去学习我们就要去看学了之后就要去看我们喜欢哪个老师的教导那就走那条路这个爬山的路有很多好了愿每一位都认真用心的修行能够抵达这个彼岸也就是抵达涅槃那个是龙婆的理想其实就是希望中国人可以见法一旦中国人见法了之后中国人就可以把这个法能够保存下去